哎、欸，我不知道唱什么歌哎、欸，
没准备、啊、
没有歌可以唱哎、欸，怎么办？等一下，这没有歌哎、欸，
想一下、
啊。I could be your doctor and I could be your nurse. I only
挺好的、啊。
See the problem is only gonna get worse. I need this invitation.
Wow,
to show me what you heard.
你没有看稿哎、欸，
不是、啊、我没有歌词、欸，我只是随便唱一唱，好，就这样。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简白爱》。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爱什么？
爱你不敢爱的，聊你说不出口的。
我们爽起来就讲些专业正经的东西，
不爽就把所有情绪宣泄给你们。
有多不爽就有多好笑，
有多爽就有多专业。
那就让我们今晚一起
简
白
爱
吧。
今天没有来宾，所以不用掌声鼓励鼓励。
哎，上一集有来宾，然后也没有掌声鼓励鼓励，太棒了！我的问答师快速问答，总算把这个胡瓜式的开场给终结掉。
哦，
我成功了，为简白爱再度做了一次 rebranding，
应该说是一个新的小企划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这一集会比上一集来宾来访谈的还要更早上架呢？
我有想过啊，但是观众也不是很 care。
好啊，观众不 care， 但总之我们之后
听众不 care、
听众不 care， 之后有一集会开始有一些新的小玩意儿出现，
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这一集呢，就是这一集因为没有来宾嘛，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那边尬聊
聊天啊。
对啊，随便聊，其实就在先分享一下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就是忙到炸，就是我使用时间的程度又再度炸裂。
你是说你把时间就是整个剥削完毕吗？
对啊，超可怕的。我每天睡觉的时候脑袋都还是在思考说好像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
但这样
到时候就
肌肉很紧绷。
不会，我就还是维持一个礼拜至少三天运动，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好，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刚完成那个搜狗的企业内训吗？
是啊，
所以我上礼拜一整个礼拜都没运动。整个就是
差，是也没差啦，反正你自己身体这种事情，
我是真的觉得我脚快要残废了、
啊。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的错。
我下礼拜要开始运动、哦。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其实有帮那个搜狗的那个趋势内训做了一支小小的 reels， 然后发布在我的 IG 上面。就因为有很多人很好奇，就是我们到底做那个企业内训是做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为什么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这些内容？因为也是有一些业界的好朋友，就是有来问我说。诶，他搜狗有找他，然后但是他讲的东西是另外一种，然后我们是讲什么、
哦、
对。
可是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的来听这场内训的人他是科长级以上的主管，就是中高阶主管了，所以基本上他要的东西就真的是很前面的东西。然后我自己觉得流行趋势就是其实是帮助他们自己可能在看各个品牌的角度会有一些影响，然后我觉得消费者洞察跟陈列的部分、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有一点感觉，
有感，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比较偏策略面跟管理的
人。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时候我就是有跟业界的好朋友分享，其实就是 Ivy 啦，维林，对、因为天母搜狗也有找他去，
是，
对，可是他主要其实就是在比较偏像是穿搭的这个部分、造型的区块，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我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要带趋势，然后我们就开了很适合讲趋势的价格。我说因为其实我跟简简真的花了一整个月都是在做那些内容，然后他看了300场秀，
我真的差不多，而且我看的300场秀有一些秀是我直接连抓都懒得抓，我就是这样看过去啊，因为我就是反正我自己看秀跟抓趋势的方式，但是有一些秀就是你点进去你就会想说这是什么，然后就差不多会关掉、然后太小众的品牌，就是举像他可能是自己是设计师的品牌，我也都会看。但是坦白讲，你他虽然有符合某些趋势，可是在整体上来讲，你就会觉得其实好像也不大是趋势。
哦，所以就是说，就算看秀这件事，我们在归纳趋势，还是会去以一些有一些比较指标性的，或者是
指标性的大牌是一定要看。就是不管怎样，你 Vogue runway 打开从 A 到 Z， 那一些你念得出来的品牌。跟念不出来的品牌，就是你首当其冲一定要先去看念得出来的品牌。 念得出来的品牌，就是只要你滑过去，你只要对它有一点印象，你就是要打开来看。
嗯，
对。
那看了之后，因为其实像我们因为我们做这个内训的简报，在趋势的这个区块区全部都是简简做的那个资料收集，那我就很好奇，就是那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去归纳哪些东西是，举例来说像2024它就是会有所谓的不对称嘛，
是，
然后会有九零主义的极简等等，那到底哪一些线条整体出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是趋势，所以不对称要变趋势，或者是九零要变趋势。
哎，其实就是业界有很多，我说时尚产业界它其实有一些指标性的网站是在做就是趋势分析，然后我自己会使用的是 TagWalk， TAGWALK 这个官网。然后它的官网有一个类别叫 Trend，所以基本上你进去 train， 然后它的上方就是有 bar 可以选，你可以选2024春夏、2024秋冬、2023春夏、2024秋冬，然后 men's wear 或者是 women's wear，对，就是你可以选。然后可能它通常在每一个类别它会有十大趋势，就是有一到十。然后基础上因为我们是在讲整个24年，所以其实品牌走秀的进度会横跨整个，举例像是23的年尾，大家就会开始走24的春夏，对，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衔接的部分。那你看它趋势的，它有十个大标嘛，那其实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从23春夏、23秋冬到24春夏、24秋冬，它中途其实是会有一个衔接点，这是一个大的，就是你纵观整个流行趋势的看法。可是接下来你究竟要你看哪些品牌，然后你要怎么去归类，举例像是不对称，我为什么会有就是袖子，然后又为什么会有就是单肩，这个东西那就取决于你看的秀够多，你就会知道大家都在做这个，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眼帘跟印象当中全部都是某一种，
对对对，
shape 或者是线条。
其实做流行趋势的人，我觉得除非你是用大数据去写，但如果你是完全靠人工在看的话，坦白讲我觉得你的记忆力真的要非常强
啊。
对，就是你要对你看过的东西，你不用去记得品牌哦，因为品牌太多了，
对，
就是你看你也不用去记它是什么年份，或者是它是 resort 还是什么系列，简而言之就是品牌也太多了，然后有一些现在品牌的风格要区分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以前很容易你打开一件衣服你就讲得出来它是什么牌子，现在坦白讲我觉得这个趋势每况愈下，所以基础上我都是把我的全神贯注在举例像是它设计的 detail，然后又或者是颜色，
对，
然后又或者是它的廓形或者是整体的风格，
okay，
然后你的脑袋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从底层资料库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叠，所以你到最后就会知道，哦，不对称大家都在做下摆，然后不对称大家都在做单肩，然后大家都在做领口做 draping，
对，
然后又或者是什么领口做扭结啦，然后又或者是可能腰部去做扭结的穿搭，就是这是很需要就是记忆去堆叠的。
那因为其实像这一次之所以，其实去年我们也是有做流行趋势，而且去年是有邀请那个我学长 Danny 一起来做，
是，
对，那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刚好搜狗有这样子的邀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整个24的趋势流行趋势啦，但就好死不死呢，就是等到我们要做完教育内训之前呢，米兰秀才刚上，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2024的趋势它其实是横跨春夏 pre-fall 还有一点点的那个秋冬，
对
对，
然后可是就是等到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授课，
四月份会有一场讲座，
那我们开始授课之前，简简就会把自己叫自己简简，简简就会把所有就是我该看的东西全部再补上去，
就是24秋冬的东西再补上，所以我相信就是那个 pile 会超完整，完全就是2024的流行秘籍，我个人觉得，对，那但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的听众可能就会好奇说，那什么样的人才会真的需要去听这些流行趋势的东西？
欸，坦白说，我如果你们跟我们节目很熟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虽然会去看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本人就不大理流行趋势。我所谓的不理，就是我觉得它跟我的生活有关联性，主要是因为就是第一个我喜欢时尚嘛，第二个我喜欢看秀，第三个就是我懂商品，
对，
所以我就是可以去做这些分析，然后我又看的够多，然后我只要从源头开始去追踪，我其实就大概不是大概，就是我就是比较纵观的在看这些东西。 对，可是我并不会觉得说就是今年流行90我就一定得穿90的线条，
对，
又或者是今年就是流行 baby doll 我就是要长得像个洋娃娃。Hello，你想象我长得像洋娃娃吗？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你长怎样。
对，但是接着它跟我们的什么东西会比较有关系，就是基础上它跟 mass market 的生产的产品就会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你平常可能去逛 Zara 或 H&M， 它就是会有那些你所看到，如果你已经知道下一届流行趋势是什么，你在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你就会更有 sense。
对，然后其实你提前的知道这些流行趋势，你完全已经先做过一轮筛选，你完全已经以零售端的角度，你完全可以知道品牌大概会长出会生出哪一些东西出现，然后如果这些东西你发生一些就觉得不适合你，那你就可以直接跳过，然后又或者是这些东西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你也没有尝试过这个风格，你就变成你在这一个季度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尝试。对，
我是觉得这是以小白就是一般素人的时候，
对对对，
如果你来听这场流行趋势讲座的话，你的收获可以是这样。
是，
对。
然后我觉得对于就是举例像是你可能是企业的主管，然后本身你对流行趋势很有兴趣，其实你在上流行趋势这堂课，其实它背后默默会有很多就是品牌商业的一些洞见。
哦，真的耶。
对，但是有一些都是
我那时候跟 SOGO 讲超多。
对，有一些都是我们自己的
内幕，
自己在看的八卦
观察啦。
对，就是举像二四春夏，好，这个我要讲，我可以讲。
是哦，
就是二四春夏的时候呢，你们应该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 Tapestry 就是 Coach 的这个集团，他把那个 Versace 的集团给并购。然后这个品牌就是基础上它是以非常高的溢价去买了这整个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就是 Jimmy Choo、 Michael Kors 跟 Versace。 可是你们知道 Tapestry 这个集团它基础上就是做那个 Accessible Luxury， 就是做得非常好嘛，那又在看他以这么高的溢价去购买一个意大利的老牌，Versace。 然后所以我们在看二四春夏的秀的时候，因为各大主流媒体就是一直吹捧这个秀，讲说这个秀有多美，然后它有好几百套，然后就是各大名模都来走，老的年轻的都有，反正类似就是这一系列。可是其实我在看完二次春夏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根本不是 Donatella Versace 会做的东西，我就是一脸问号。
对，
因为他的最后一场秀其实是二三跟 Dua Lipa 合作的那一场，
那一场超好看。
那一场就是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还有特别把它拿出来讲，就是你知道就是擅长做线条擅长做 curving 曲线的这个 Donatella Versace， 他其实完全是颁奖典礼的常胜军，就是你在 Met Gala 或者是一系列颁奖典礼都很容易看到他做的东西，然后他真的是很会处理线条，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会做举像是性感跟 power suit 结合，或者是可能性感跟Barbie core 去做结合，其实很容易你会在一些很标志性 Versace 的元素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 legacy。 可是我在二四春夏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大堆 coach。
对，
你可以讲为什么吗？
就是说他被那个母公司给操控了，
对，真的很可怜。
啊，因为这是 all about money 的议题，
因为 Versace 不争的事实就是其实他虽然在social media 的声量其实都还可以，然后以前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非常喜欢他的东西，可是中国大陆这几年就是钱很紧缩，
对，
所以我觉得他在经营上也会遇到有一些阻碍，然后再加上他财报其实真的没有很好看，我觉得他的付出跟他的回收对于一个真的非常喜欢赚钱的集团来讲，
对，
我觉得会有点对不起他溢价去收购这个牌子，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重整的第一步就是把它变成另外一个 coach， 就 combo， 就是 coach 的那个 TA 是 millennial， 是 millennial 吗？
millennial
就是我们嘛，
对，
就是 Y 世代
啊，
对。可是 coach 的宗旨就是他很会做就是大家都可以穿的东西， 身材包覆性很强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
很直痛的东西，非常直白的东西，就是你想象
得到实际上他真正会贡献金钱的好像是在更老一辈，就是那个 baby boomer。
没有，他们自己讲说他们的 TA 是那个，
那他们在幻想啊。
millennial 是他们自己里面的人讲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你然后说他们在幻想
没事，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完整场秀你就只会觉得那个 Dolce & Versace 真的是出来挂名的，就是在最后走秀的时候，你就是在最后他出来致谢的时候，你就突然有点想笑。嗯，你就觉得你跟我说那个谁 Kendall Jenner 脚上 Kendall Jenner 那个 H line 的洋装起立者哎哦，
看起来
就想说你写公煞，就是只是出来露个脸而已啦。嗯嗯、然后，可是我觉得集团下去接手操作设计了之后，他虽然把秀办得非常的风光，嗯，就是媒体的声量也很高，然后当然也不会有人说真话，也不会有人说这一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那一件怎么样不像。
真的吗？我跟你讲，有的国外媒体是也是批评的那种。
真的吗？
我甚至还没。
我是没有去查啦，这样我会很英雄型英雄。
会有很多嘴贱的媒体啊，
不是我们嘴贱，真的都是有凭有据，因为我有了解 Versace 这个品牌的文化跟它的 legacy。嗯，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这样子抢钱的概念有点太难看。嗯， 嗯，就是你反而是有点为了商业，然后把 branding 的东西就是搞得乱七八糟。嗯，更遑论其实你花这么大的钱去办这个秀，
对。
你找来了这么多的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你的秀，然后又是那么多的名模，基本上这场秀的金额已经高达了某一个程度，然后高达某一个程度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维护好你品牌的传统吧。嗯，对，然后他碰到的问题就是他饿死了秋冬，虽然我又很难的再把它看完，但是我发现他应该要把一半的设计全部都还给设计师，
因为他发现就是你那个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 Versace 的东西，你在毁了我们的那个品牌核心。
然后他以为就是这么做、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销量，但是财报现在还没公布，所以我可能要再去看一下。
好的好啦， anyway 总之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四月中会办这一场流行趋势讲座，然后它是一个全线上的讲座，所以无论你在台湾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我都超级欢迎你。然后因为这场讲座可能大概会有两个半小时，
对，应该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再加上半小时的 QA， 那通常蛮多的精华都会发生在 QA 上面
了。对啊，就是你们可以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把我们考到，应该是很难，应该是不会了。
而且也会有一些新名词吧，我觉得像这一次我在跟主管们分享一些新名词的时候，他们眼睛都会发亮。
哪一些？你说 mob wives 吗？
mob wives 啊， baby doll， 他们真的都没听过耶。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比较没有在追踪社群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全公司有在看那个《繁花》这个剧的，大概也就是整间教室就是一两位而已，所以就是蛮奇妙。
是这边可以先讲一下，他、就是、
这边先不要讲了。
好，这边
反正因为我们后面等一下还要再介绍，就是 Balenciaga 的就是秀场的分析。嗯，对，所以呢，总之呢，这边先跟大家 call to action 一下啦，具体的报名我们会再公布。
如果你听到这里你觉得为什么突然跳到这里的话，那就是上次我们录音录到一半就被赶走了。
对，录到一半被赶走，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就是再回来继续接着。
好，所以呢我们的流行趋势讲座呢是星期四的4月11号，也是晚上8点。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最近疯狂的发 story 问大家想要听什么内容，就内容就是一面倒，
内容一面
可怜，你们到底要折磨我们到什么时候？
时尚商业，大家都想要看时尚商业。
不是啊，你们流行趋势已经够花时间要看一大堆秀，然后你们最想要听的居然不是流行趋势，居然是时尚商业。然后再跟你们讲，由于这个投票的结果导致我觉得流行趋势是否好啦，就加码赠送一个就是案例分析，
赠送一个 Prada 案例分析。
重点是这个 Prada 案例分析是由我本人以及就是我另外一位看财报的朋友就是一起来看这个集团。
欸，那位财报的朋友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欸，
他真的不是一个
简单，他是某公司的营运总监，然后被我们拖下水来。
对，然后如果你们最近有在关注那个文章的话，你就会发现 Rolex 我们出了 一篇映射的文章，然后是他写的。
嗯，然后因为那篇文章实在是太有 value 了，所以我最后还把他请到实践大学企管系的课堂，说：“哎，拜托来讲一堂课， 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实践气管系的学生。
对 whatever， 反正就是我就是加码了一个就是 Prada 集团为什么可以在就是市场这么疲软的时候然后就是疯狂的营业额大跃升。因为以 list 的排名来讲，第一名不是 Prada 就是 Miu Miu， 目前是公布到2023年第四季啦，那第一名还是 Prada，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明年开始第一名，有可能2024的 Q1 其实第一名就会变成 Miu Miu。 嗯，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奇、哦、Prada 集团是什么小咖，他凭什么去跟开云还有 LVMH 比？请问这两大集团砸那么多钱在做这些事情，在造梦，然后你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讨论度最高、营业额就是成大幅成长的品牌居然是 Prada 集团？
对耶，而且我觉得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是风水轮流转。那到底这风水轮流转的里面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就很想要听简简分析。
其实真的是有原因的，而且其实不是什么单纯的风水轮流转，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 Prada 到2021年以前，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高峰是2013年，可是他从2013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实在是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那请问为什么一个疫情就可以导致他这样子扶摇直上？嗯，对，所以在流行趋势讲座的时候我又加码了一个就是 Prada 案例分享。而且就是你以为你在看款式，其实你在看的是他背后的成因，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而且你们还可以折磨我们耶，你们就是可以折磨我们到你们 QA 还可以问一大堆很烦的问题我要回答。
嗯，然后这是一场线上的直播讲座，但是因为考量就是会有一些同学也许在那个时间点是来不及上线，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还是有14天的回放期哦，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回放。
然后你还可以获得非常精美由白玉一赛时尚商学院做出来的精美 PPT。
哇哦，上一次那个我们去年的流行趋势讲座哦，有赠送其中的一个小章节，
今年没有，今年直接大放送，
今年全送。
对，就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有多厉害。
好啦，那我觉得当你今天听到这一支 podcast 的时候呢，原则上它应该已经这支 podcast 上线
3月18号
上线是不是？ OK OK，
我刚看你标注是啊
OK，
然后结果现在还在录，今天已经3月14号
天哪，那你们刚好如果有第一场首播直接听到这个 podcast 的话呢，代表你是第一天直接购买，有可能，
可是有可能 RQ Pass 都还不能买。
那你们就是最好设好闹钟，
请你们锁定好，就是
因为票还是有限额。
白玉 Insight 时尚商学院的 Instagram，
因为我们的票是有限额的，就是因为是一次能够开放的那个 audience 是不是有限的？
有啊，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会建议，就是早鸟优惠是最便宜的，然后大家就最好开卖的时候就立刻去刷起来喽！感谢大家。
那你今天为什么想要讲 Balenciaga？ 因为真的很多秀可以讲。你为什么会选它？
因为我就刚好在那一场，就是一个深夜里面，就是随便乱划。
一个深夜里面
，他那时候刚好那一场秀才出来没多久，然后各大媒体就在报道。然后其中一开始是 BOF 有一个评论家就先讲到说，现在的秀上你要看到 creativity 是一种奢侈。然后他就开始点名，就是说哪些品牌其实就是为了博眼球而做他这一次的 runway。 那里面就其中就有先点到 Balenciaga 的创意总监不是那个 Demna Vassallia 吗？然后他也是那个 Vetements 就是另外一个潮牌的创意总监嘛。然后他就特别讲到那个品牌啊怎样做的款式很浮夸，然后就特别去看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又再去看到 Balenciaga， 我想说哇靠， Balenciaga 这一次做的比路人还要路人，简直就像是大学生去二手市集就是买了一堆二手衣服，然后穿搭起来。
其实我看完整场秀，我有点 disagree 这个作者的看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啊？你可以先讲。
基础上其实虽然这个作者是在讲说关于创意这件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然后现在在秀上大家是看不太到之类的创意。可是其实 Demna Vassallia 他在他 Balenciaga 的秀里面，最主要其实就是要去呈现 creativity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呈现 creativity， 但是它并不是像海盗爷在做 Marshall Margiela 的高定的这种 creativity。我觉得他这个人，他从以前到现在很习惯的方式就是很粗暴的去展示他的创意。 嗯，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的创意是很细致，可是他本人就是喜欢粗暴，就是显而易懂，三岁小孩都看得懂的东西。
你是说，
然后他也因为这样，不是不是，我说
Demna、哦、
对，他基础上就是很粗暴，粗暴到就是当然会有很多话题围绕他转嘛，那当然包含 Balenciaga 之前的那个 BDSM 的风波，嗯，然后他也是为了想要粗暴去展示他自己心里的事情，心里的想法，嗯，然后导致就是坦白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真的是不大会做人呐、啊，我自己觉得啦。
那你对于他这场秀，你不觉得乍看之下就真的很像就是二手衣随便套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如果是坦白说，我觉得如果是以造梦奢侈品造梦的概念来看这场秀的话，这场秀确实是失败。嗯，因为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旧，第一个是穿搭也很旧，第二个是商品看起来本身也很旧，
对，就是喜旧感。
对，但是如果你是以公益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话，你会觉得第一个他有点接地气，就是有点喜欢。嗯，我说我尤其是在最后的那几套，就是他用所有的就是感觉很像二手内衣去把它缝制成整件就是礼服，嗯，然后去展现他的概念跟想法，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厉害。嗯，因为我真的不敢，如果我是在 Balenciaga 的总监设计总监的位置上，我你问我啦，我敢不敢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不敢，因为他完全就是一个非常两极。第一个就是像这个作者所讲的，就是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烂东西？你就是把那些二手衣组装起来，然后第二个相反的，这么烂的东西还可以看出工艺价值，这完全就是，你知道我真的没有那么敢。以我如果站在那个位置，
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这个就奇妙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商品，我觉得真的是蛮有市场性的，因为他看了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很像日常我会穿的。但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会穿啦，因为但我可以看得出来那好像就是 Gen Z 或是年轻世代的族群会喜欢的穿搭。然后他我那时候在看秀品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其实 Vasalia 他是想要去 question 说，诶，到底什么是时尚，然后什么是 luxury, what is fashion, 种种的问题。但是他说他也没有要追求答案，他只是觉得在思考这串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透过服装去让人们去反思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
他就是很喜欢卖这种思考，
他是不是哲学家？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哦。
对，
包含他之前很喜欢卖穷人思维，嗯，就是他明明就是他是出生在比利时，可是他明明就不是在一个很穷的家庭长大，嗯，他就硬要说他自己很穷。
哦，是这样。
对，然后他非常喜欢做那些举例，像把整个秀场都是泥土做起来这样。
哦，
然后
之前是因为占地的关系的那种议题，
可以说他是为了博眼球，但第二方面你也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naive、嗯、就是非常无惧的设计师。所以基础上不管其他的作者怎么讲他，我对这场秀是抱持就是非常正向的态度。嗯 嗯然后我觉得他所呈现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媒体访问通常都很容易截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整篇报道如果有真的是关于他对这场秀的访问，我可能会去研读、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呈现、
啊、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呈现，那只能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粗暴的。
我跟你讲，他们有做了三支就是影片，然后放在官方的那个介绍上面。
可以，那我可能会去看。
那其中呢，我就基本先讲三个工艺。虽然我知道简白爱的听众或者是英赛时尚商学院的同学根本没有人 care 工艺，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写跟工艺有关的东西我们那天去看那个我们的网站后台数据，发现所有只要是写秀上秀场分析然后写工艺，大家的观看秒数就几十秒，五十几秒，哎、欸，不到一分钟，哎、欸，你们是怎样？
一千个字，你们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看完，那就表示大家都没兴趣。
然后偏偏就是只要是跟商业评论有关的，嗯、然后并购案相关的，
嗯，对，大家就会猛看，就是停留时间就很久，
对，在一分半以上，
对。
然后就实在是太好笑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再怎么样，我们还是得讲一下，就是背后的工艺嘛，因为毕竟它看起来这么 ordinary，、嗯、所以它其中有三个卖点。第一个卖点是。它叫做 rigid dress。 大家不知道在看那场秀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look 10、12跟14，就是它本来应该是 飞舞飘扬的那种真丝的那种面料、嗯、会反光着然后垂坠很好的、嗯、可是他却就是 model 身上就是一件洋装，但是充满了皱褶，然后有一些不对称的鞋材还有 ruffle， 但是他的那个皱褶呢就被固定了，然后就很像是时间就是停止在那边。所以呢，
时间停止在那边，这是你的解答吗？
没有，时间停止在那边是他们说他们希望去 frozen in time，对，这是他们官方自己的说法。然后所以他们有特别介绍说，就是他们是非常去仔细的去雕琢那个皱褶要怎么皱，那个斜度要怎么斜，要拿捏。
是 trench coat 吗？还是 dress？
不是 dress。
那你觉得他那件 dress 的要价会多少钱？
诶，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不敢说。诶，
他应该也还没讲他要卖多少钱啊。
应该是还没有，
有可能这一款是定制款啊。
我觉得这个几乎应该会是定制款，因为它要随着人 model 的身形去拿捏说它的这个皱度要怎么皱，而且是直接在人体上面去抓哦，嗯，然后呢再去给它喷上一些特殊的，不管是胶还是什么样的液体，但总之那个东西风干之后它就是僵化在那了。
可是我觉得这只是有可能他们研发这个工艺的其中一个 piece，嗯，因为我觉得这个 piece 它不够大气到可以让人家穿去什么晚宴。因为如果像是这种这么厉害的工艺，坦白讲如果你把它变成是 gown， 它基础上很有可能就是会是明星会穿它。
它有另外一款是平口的鞋材，是蛮有个性的。
对，但是我
那一款的话就我觉得是还蛮有那个，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这个技术它可以用在这么软的那个，可以用在这么软的面料上，那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会想办法把它用在针织啊，或者是可能牛仔，或者是等等的东西上面。
但其实整体来说，他唯一在这一场秀上面最可以被穿去就是那个红毯的，大概就是最后一套的那个。
你说全部都是内衣
？Bra dress， 对对对 ，bra dress 也是他特别去拿出来讲说。他们层层堆叠的50件的 bra， 然后去做出这一款洋装。
你要是明星的造型师，你会选这一款吗？
我觉得要看这个明星的特质。哎、欸，哦，那个要很有个性的。
第一个是他要很有个性，第二个是他要有一种我不会跟你认错的态度。嗯，就是他妈你再怎么骂我，我都觉得我很真，大概是这个概念。
嗯 ，OK。
然后亚洲市场我也没有想到有谁有这个 IP， 所以如果是欧美市场，你觉得会是谁？
他是最近唱 Doctor 的那位，
没错，我觉得他有可能。但是坦白讲，因为他跟 Gucci 的那个设计师是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他短期之内应该都会穿 Gucci 的东西。嗯，除非是他的造型师，就是后来觉得这一套实在太厉害了，嗯，可能给他穿啦，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啊，对啊，然后他们也是为了那个 bra dress 去拍了一支影片，然后并且说他的 bra 的那个，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完成的 bra， 然后来再去缝制，有点像是解构主义再去做成另外一件衣服。
他很多欸，他有把牛仔裤解构披在那个肩膀上。
对对对，非常多。然后
所以我才
甚至也有 T 恤，
所以我才说这场秀的工艺价值真的很高。你们千万不要被什么，不要被那些媒体就是讲说什么，就是他没有创意啊，只是为了要博眼球，这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有可能是他们要媒体这样讲，然后才会让你们认真的去看。嗯，你懂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对，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的秀上有那个胶带，
有
在他的那个西装外套还有一些 oversize 的服装上面，然后那时候我还特别贴给你，我想说胶带耶 ，Hello，
哎、欸，可是胶带一直都是他在用的东西。你记得之前那个 King 那个卡戴珊之前还是他们 Ambassador 的时候、嗯，他不是有出席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晚宴，然后全身都是黄色的胶带，然后上面写 Balenciaga，
对，
这其实就是 Denma 的标志啦。
但是只是他这一次是白色透明胶带啦，
白色透明胶带，然后缠在西装外套上面，然后直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权力肩型的西装外套。
有权力肩型的西装外套，然后也有那种就是 T 恤上面缠胶带，然后但是他的 T 恤会是一件完成的 T 恤，然后只是有点像是粘在身体身上，就是他的领子并不是给人真的穿
领子。
对，就通常我们穿一件那个 T 恤，他的那个 turtle neck 你不是要套头吗？
对，
但他不是，因为他要讲的是服装的结构，所以呢他还是把一件完整的 T 恤直接粘贴在 model 身上。
哦，这很厉害耶。
但是当然它是一件可穿的衣服啦，然后再另外去用胶带去把它缠成一个他认为这个皱褶应该要在那个地方才美的地方。
我觉得啦，坦白说我对他就是这场秀的正向的感觉比较多，就是不管你初看到觉得这是什么低级的东西怎么会走在 runway， 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想法一向都是这么的粗暴，然后也完全可以让我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对啊，因为你真的仔细去看他连牛仔裤就是他也都不是让一般人正常的穿的牛仔裤，他就是直接用
反正他本来就不是走高级那一挂的啊。
对，他其实是走个性的，
他就是我觉得喜欢 Balenciaga 的不管是 Gen Z 或者是我们这一辈的啦，就是 Millennial、嗯、喜欢他的人其实基础上都是很买单他设计师的概念。
嗯，
对啊。
欸，可是我还是有一些问题耶，因为他有一些极其普通的衣服，我想要问你怎么看那个衣服。
极其普通那个真的要近看才知道。
我已经给你近看了。
你说这个 trench coat 吗？这个
trench coat 以及里面的这一件 turtle neck，
里面的 turtle neck 讲什么
？Ciao Bella， 然后用那种芭比的荧光色去秀，
我觉得就是他的黑色幽默。
嗯、
其实他一直都很喜欢做这类型的事情。坦白讲，我觉得他的黑色幽默都比那个谁 Virgil Abloh 还要强。
啊、
我觉得人家是真的，
把他骂爆哎！
对，我真的直到现在他都已经入土了，我还要骂。我不知道我骂的是他还是广大 off white 的那个支持者。
对，
我觉得人家至少真的是有在表达他的想法跟理念啊，尽管就是很粗暴。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被之前的丑闻缠身太久，我觉得他已经绑手绑脚一阵子。
嗯，
对，他其实已经跟他被丑闻缠身之前的 Balenciaga 我觉得已经有点落差。
嗯，
然后我希望这一场秀可以帮助他做回他自己。
其实这场秀我觉得另外一个我看到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嗯、是 Dama 把 Balenciaga 的高定恢复的哦。
嗯，
所以他也很会做高级的东西。
很会啊。
对，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你们千万不要被外表表象所迷惑。
好，然后最后呢，我自己想要就是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场秀蛮有怀旧的感觉，因为他特别去 eBay 掏了一些东西，然后拿来当成就是秀的那个就是入场的小信物，然后去寄，就是去给那些邀请来的来宾。
可是开云其实压力有点大，应该是说整个时尚圈的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们都是受 Echo 影响，就是基础上现在 sustainability 就是。你知道大家想方奇门就是要找一个切入点去做、
哦、对
对，然后开云自己又去做了什么认证一系列、
哦啊、
就是只是为了证明他不是洗绿的其中一员。
是的，
你知道背负就是这么庞大的
没办法，他们
任务是多么的困难，
首屈一指的那个时尚集团之一啊。
对，但是对好啦，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粗暴的去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事情而已，我觉得他没有错，
他没错。但我最后一个想要问的，
我觉得奢侈品的品牌也确实应该要存在 Balenciaga 这样子的品牌才会有趣，才会多元，才会真正就是你知道是一个完整的造梦的世界
哦。所以对于 fashion industry 你还是一个梦想家。
你说我吗？
对啊，
我对钱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完了，我对钱也没感觉。
然后一天到晚在讲时尚商业的人说对钱没有感觉。坦白讲，就是因为我对钱没有感觉，所以我才有办法讲。如果我对钱的感觉很大，我整天真的都会去称赞 LVMH
啊，
真的每天我都在说 Dior 的好话。
哎、欸，那天
我真的是讲不出口。
那天我才传给你 BOF 的那个前十名的报道。
对，
然后。
第一名到第五名全部都是我超爱的牌子，第一名是 Louis V、
嗯、
第二名是 Rick Owens、
哦、对，
我跟你讲我在关注简白爱这些限动我全部都发过，而且他妈写乐乐等，
嗯，
都真的是我非常 touching 的品牌。
然后 Issey Miyake 也上榜。
对， Issey Miyake 应该大家整个都有点要遗忘他、
啊、
就我跟你说他的成衣真的做得超棒，
嗯，
我每一年都会看哦。
然后后来我就跟姐姐说，哎、欸，那个 LVMH 还有 Chanel 都有上前十名耶，第六名到第十名之间、
欸、LV 这一季的成衣其实我觉得是好看哦，
是好看的，
我觉得女装是好看的，
嗯。
然后他的第六名好像是 Miu Miu 吧，
是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
反正你那时候给我一个 comment， 你就说六到十名全部都是就是
集团压力，
集团压力而上榜的，没办法，媒体还是需要。
没有，你要看，你要看他的 best show 的定义是什么。嗯，如果他讲的是就是那个，如果他讲的是秀场吸睛度以及秀场造梦的程度，我觉得那五个第六名到第十名确实是应该要上榜。嗯，但是何谓的 best show 是什么意思？
哦，对，请定义清楚。
对，是你的故事性、叙事性，还是设计师的创意性？嗯，还是你的秀场的豪华程度？嗯，
对。所以啊，大家才会把就是 creativity 这一次拿来炒啊。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炒，而且我觉得那个 Dior 的设计师他的门板上就是要贴着这个标题。要提醒他。
Dior 也被你骂爆呢。Dior 被你骂爆。Dior
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我骂爆。我唯一称赞他的是他在墨西哥的那一场秀。
哦，对。那个
以女性主义
为主的。
这一季真的你还看得下去吗？嗯。这一季到底有多烂？是躺着在设计吗？
无聊的概念。
没有，他请问他是躺着在设计吗？请问你是有多烂？
或许我应该去
要不要想一下，
或许我去 YouTube 看一下他怎么介绍他这一次的工艺好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把 creativity
拿出来，你不能只卖工艺。
It's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think,、you should show.
OK,
这一句标语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好的，
或者是 Dior 的大门。
好啦，那我们要怎么来做这一集的结尾呢？
这一集的结尾没什么好做，就是你们想要听一些很有趣的、或者是什么的，麻烦起来听讲座。
哎、真的直接听讲座，因为我们常常会就是脱稿演出，就不小心就是讲着很爽，然后就开始讲了一些什么品牌的秘辛出来了。
没有啊，但是我们自己在看，因为我们真的看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讲。然后这些可不可考，但我不可能去直问那个地友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去问一下你们设计总监是不是躺着在设计？”嗯，对，我当然是不可能佐证这些事情，
是
的，
就个人观点。
但是举例像是我们要讲 Prada 集团，或者是我们要讲就是2024时尚商业趋势，这一些都是有根据的。嗯，基本上就是你知道90% 科学依据，10% 闲聊得出来的结果。嗯
，OK，
对。如果你们想要听一些真的市场上听不到的东西 ，Google 上找不到的东西，请来听讲座。
4月11号晚上8点，
然后我们还考量你们6日可能很忙要干嘛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安排在周 3、周 4的晚上。
对啊，真贴心。
这样就是听完笑完就可以去睡咯。
哦耶，好啦，
我很开心的。
好啦，那感谢你们今天听我们聊天。
不管你们今天听了什么，希望你们都能在生活里实践简白爱。
我是我差点又被你塞梗塞进去。
我是简简，
我是白玉，
我们下
两周
见。两周
两周
两周
两周，拜
拜。